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8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
拜登政府10月18号推出国家生物防御战略，积极预防例如新冠病毒疫情重演。关于该战略是否针对中国，一位不具有姓名资深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为了确保美国对任何来源的病毒爆发都做好准备，无论是自然发生、意外发生定是故意的。拜登总统10月18号星期二上午签署了第15号国安备忘录，对抗生物威胁、增强大流行病准备并达成全球健康安全，同时宣布了新的国家生物防御战略以及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实施计划。白宫国安会在10月17号星期一下午针对该战略向记者进行背景简报，一位资深官员说，上个星期拜登贺锦丽政府宣布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当中的核心要件之一就是从国安角度出发来到对抗大流行病并增加美国的生物防御。国安会当中亦都已经设立了全球健康安全与生物防御资深主任一职，由拉吉庞贾比担任，负责协调统筹包括国务院、国际开发处、卫生部门等各个联邦政府的部门。英国国防部星期二10月18号发出警示，高阶现役和退役军人不要受聘帮助中国军队提升军力。较早前英国国防官员说，几十名退役英军飞行员接受中国高薪聘用，培训中国军队怎样打败英国及其民军，这项发现引起美国的高度关注。未有透露身份的西方官员说，中国以多达大约27万美元的高薪去招募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退役军人飞行员到中国，帮助解放军了解西方军队最新的战术、作战方式和战斗能力。截至目前为止，可能多达30名退役英军飞行员接受聘请，曾经或者目前仍然在中国为解放军效力。有关官员说，为了隐瞒这项聘用计划的真实信息，中国通过在境外的第三方人才招聘公司实施这项招聘计划。美国与中国高级官员就军备控制和太空安全等问题举行对话，显示双方在总体的对抗态势下保持了在一些关键领域的沟通。美国国务院负责军备控制的助理国务卿斯图尔特星期一10月17号发出推文说，他当日在第77届联合国大会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开会期间，与中国驻联合国裁军大使李松举行会谈。会谈议题包括美国副总统针对毁灭性直升式反卫星导弹试验的坚定立场。斯图尔特说，为了构建互信和增进外太空的安全，双方有必要进行这种对话。在推特上拥有近5000个追随者的李松当日发出就联大议题与其他国家官员的对话会，但未有提到他和斯图尔特的对话。据报道，日本和澳大利亚的领导人正谋求达成一项新的安全合作协议，应对中国咄咄逼人的海上扩张行为。日本经济新闻星期二10月18号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讲，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六访问澳大利亚时，将会同总理阿尔巴尼斯讨论如何强化双方防务合作关系，应对中国快速增强的军事力量。日本和澳大利亚官方都未有立即对这个报道做出评论。今年1月，岸田文雄与时任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签署被称为具有历史意义的澳日防务互惠准入协定。这项条约旨在移除法律及行政障碍，允许各自的武装力量进入对方国家进行更多的联合训练，和在出现危机时提供快速军事支持。条约仲意味着双方的部队将会自由进入对方国家从事训练和演习，不用每次都要就条件进行谈判。岸田文雄上个礼拜仲在官邸会见了加拿大外长乔美兰，就加强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达成一致意见。此前两国宣布为加强安保领域的合作，双方正式开始就签署 可共享军事情报信息的情报保护协议进行谈判，推进日本自卫队和加拿大军方的合作。
英国首相卓维斯的发言人星期一10月17号对一名抗议者显然在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内遭到袭击一事表达关注，较早前有录影片段显示他被几名男子殴打。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发布的视频片段中，一名头戴黑色帽扎住马尾辫的男人被拖过大门进入领事馆。这位参加抗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示威者倒在地上被五名男子踢打。英国首相发言人对记者说，这些报道显然令人深感关注，我知道大曼彻斯特警方立即对这件事做出回应，我知道他们的调查正在进行中，因此我不宜就此发表更多的评论。被打的香港抗议者叫做包伯，最近才从香港移民到英国，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全身多处有伤痕。据有关抗议现场的一些图片和录影片段显示，领事馆门口侧旁边写有天灭中共、罢课、罢工、罢免独裁等标语的抗议横额，这些横额被领事馆人员扯毁。投资者逃离贬值货币和挣扎的经济，导致资金正以几年来最快的速度逃离中国金融市场。分析人士指出，还有更多的资金正沿着秘密渠道移出中国，进一步显示动摇信心。这些资金大部分是逃离债券市场，体现高利率在其他领域的吸引力，但逃离的规模凸显国内信心脆弱以及日益升值的美元对全球资本流动的引力效果，可能在未来拖累人民币升值。财富经理刘源说，每个人都在度遭受美国加息的风暴，美元资产处于风暴中心，这个是微风和阳光的港湾，而周边的生活很艰难。中国涵盖股市、债券市场和直接投资流通的国家财政账户显示，今年1月份到6月份有1010亿美元的净资金撤离，让2022年的年度资金外流将会创下2016年来的新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Twitter 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咧收听我哋美国之音中文部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繁体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噶。而另外，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咧，你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习近平的二十大工作报告对美以及对台湾的立场。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习近平的连任和清零之间的关系。有评论认为清零是相当于毛泽东的大跃进。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播出美国之音专访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谈论有关美国的外交政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波斯语部记者最近采访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谈论了伊朗抗议、伊朗核协议外交、乌克兰战争的最新局势、石油减产决定和拜登政府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关系，并且提及到美中关系和新推出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还提到了北京在中共二十大前夕出现的反对习近平的标语等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报道。
拜登总统坚称，在制止伊朗获取核武器方面，外交仍然是一个可行的选项。这种做法受到很多的批评，特别是伊朗境内外的反对派，他们要求停止谈判，恢复极限施压，或者是加大压力。美国是否相信伊朗政府仍然具有合法性，可以跟他们展开？
Well, there is no diplomacy right now underway with respect to the Iran deal. We are at an impasse right now, and we're not focused on that. Yes, the president.
目前在伊朗协议方面并未有展开任何外交，我们这个时候处在一个僵局，这个不是我们的关注点。是的，总统仍然是相信真正重要的是不让伊朗实现核武器能力。总统希望通过外交来做到这一点，但是目前外交并未有向前推进，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相距太远，无法和伊朗接近达成协议，他们提出了一些不负责任的要求，远远超出了全面联合行动计划的范围以及是界限，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不是关注点，关注点是明确表达我们将继续让伊朗政权为他们对待本国公民的方式而承担责任，这些公民试图和平抗议，我们亦都将会让他们的声音明确地表达出来，我们过去通过制裁是这样做，我们今后仍然是会这样做，但是这个才是关注点。在星期三，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提到了拜登政府支持伊朗人民的步骤，比如是实施制裁，还有用于互联网的豁免。他说他是引用的是他的原话，这个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制止每一颗的子弹或者拦下每一根的警棍，不过在德克兰的街头大家是正在是死去，现时是不是到了美国应该采取更多措施的时候呢？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look at our options going forward to hold the Iranian regime accountable.
美国将会继续探讨我们今后的选项，让伊朗政权承担责任。我们过去是这样做，大约就在上个星期，我们将会继续探讨今后的选项。我们将会同该个地区内外的盟友以及伙伴共事，继续是这样做。而呢届嘅政府未有任何同伊朗反对派领袖系或者系反对派会面嘅计划。科比嘅答复话：我未有任何可以奉告嘅日程安排。而美国系唔系向乌克兰提供具体嘅帮助以抗击伊朗嘅无人机？除咗制裁伊朗无人机产业之外
，We have been providing the Ukrainian military a full range of capabilities to help.
我哋一直系向乌克兰提供范围广泛嘅能力，嚟帮助佢哋更好咁自卫。我哋之前曾经系就知道过呢啲无人机会被带入战场，当时我哋公开讲。俄罗斯方面正在去德克兰购买他们能够发挥几大的因素仍然是有待观察，但是明显的就是他们是有杀伤能力，因此总统在跟泽连斯基总统通话的时期是讲到了事情之一是额外的防空能力。就在这个星期你可以看到在布鲁塞尔国防部长奥斯汀又举行了一次联络组的会议，在该次的联络组会议上面，一些国家比如是德国亦是西班牙同意提供一些额外的防空能力。我们亦都将会看一看如果有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来改善乌克兰的防空，我们亦都会是这样做。当我谈到欧佩克家作出的石油减产决定，美国是否会同沙特阿拉伯正面对抗呢？在这方面有没有任何决定或者是时间线？而科比回答话，总统已经是要求我们作为一个团队审议这一双边关系，看看我们需要做些什么来确保今后的双边关系能够符合我们的利益。所以他是希望全面来看到这个问题。他还希望有时间和国会议员交谈，这个时候并不是所有的议员都是在华盛顿。因此就好像沙利文几日之前所讲，审议这个双边关系的工作目前正在进行。 在这处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来进行，由工作人员来进行。在今后几日以及是几个星期里面，我们将会将这种的讨论扩大，包括是国会议员，总统希望是确保他们能够是好好地利用范围广泛的观点、视角和选项。由哪一个作为协调人，时间的框架又是怎样呢？货比回答说，这个不是某一个协调人的问题，这个不是好像那一种最后会产生某种主要文件的正式审议程序。总统是希望他的团队看一看我们应该是如何重新校正这个的关系，他还希望考虑进国会议员的观点，我们是会这样做。而至于关于乌克兰，一些美国专家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利用最近的升级以及核威胁，目的是只是为了恐吓逼乌克兰谈判。你是否是认为普京是出于虚弱而升级？你有几大的信心认为欧洲领导人不会在压力之下破裂强迫乌克兰谈判？货比回答说，我可以告诉你，普京采取的行动显然不是一位自信的领导人，一个确定战争将会如何打下去的领导人所采取的行动，这个是残暴、是血腥的、是丑恶的。而且正如总统已经讲过，这个是包括了战争罪以及是暴行，他蓄意是攻击平民目标，试图杀害乌克兰人民，更加不要讲试图杀害乌克兰军人，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充满恐惧，他正在取得是相反的效果。他已经帮助将北约团结起来，他已经加强了国际社会的决心，而且他绝对是没有让乌克兰人民的心中充满恐惧。在周末袭击地铁之后，你可以看到他们在这里唱歌，他们走上街头，他们是勇敢的，他们是能干的，他们是坚定的。美国以及我们在全世界的盟友和伙伴将会继续向他们的武装部队提供安全的援助，提供让他们自卫的能力。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只是有这个星期的布鲁塞尔联络组会议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看到它是只有我们的盟友和伙伴的团结和坚定。不单是欧洲，世界各地的国家他们都尽自己的所能，做出自己的决定来支持乌克兰，而且继续支持。记者问，你是否是看到有任何的迹象表明白俄罗斯军队有可能加入俄罗斯从北边入侵乌克兰？假如他们参与，会对战场局势以及是乌军自卫的能力有几严重的影响？货比说，我们还未有看到白俄罗斯军队正在准备加入或者是将要加入的迹象，我们显然是在这里尽我们最大的能力来保持关注，我不想提前去揣测这个可能意味着什么东西。清楚的就是在乌克兰境内由俄罗斯领导人指挥的军队如果有任何的增加，显然都是值得关切，但是我们现时还未有走到这一步。在普京威胁使用战术核武器方面，你又是否看到任何的动向？货比表示，我们正在尽我们最大的能力来保持关注，我们还未有看到有任何的迹象显示普京已经作出了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是核武器的决定。不理是不是战术的，我们还未有看到他的军队有任何的迹象显示他们正在准备使用这些的武器。我还想补充的就是，我们未有看到任何将会令到我们有理由改变我们自身战略威慑态势的事情。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第20届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在抗议者挂出了呼吁习近平下台的横幅，目前相关的网上贴文在中国互联网上被审查人员封杀，在北京可能发生的政治变化以及是对中国公民实行的审查方面，白宫的立场又是怎样呢？
We continue, as we have all around the world, to make clear that we believe.
就好似我哋喺全世界各地所做嘅一样，我哋继续明确咁表示，我哋相信和平抗议嘅基本权利。世界各地嘅人民，唔理佢哋生活喺边一处，唔理佢哋乜嘢嘅政府统治之下，应该系有权利以及系和平抗议，并且系发出佢哋嘅声音，而无需系畏惧遭到报复或者系暴力。记者问，虽然俄罗斯正在是入侵乌克兰，白宫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列为是世界秩序的最大挑战，中国刚刚作出了回应，声称这个是冷战思维，你又怎么看？科比表示，他是认为沙利文在这个星期在展示国家安全战略的时候已经是说得是很清楚。 这个并非事关是新冷战，甚至不是事关旧冷战，这个事关确保我们有能力有资源，这个是战略，能够在世界各地捍卫我们的利益。最终国家安全战略明确地表示，中国目前是一个主导性的挑战，是一个好像俄罗斯一样要打破国际秩序的国家。但是同俄罗斯不一样的就是，他真的是有能力在今后的岁月里面影响这种结构。因此我们必须要全神贯注地聚焦北京对世界构成的挑战，而且正如我们已经多次地表示，竞争一成的挑战，而且正如我们已经是多次地表示，竞争这是一个战略竞争的时代，并不是一定意味着冲突。中期选举将近，在攻击中期选举的问题上面，你在网络空间是看到些什么东西？俄罗斯、伊朗、北韩或者是其他任何恶意的行为体？科比回答说，他所能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时间是关注我们的网络基础设施，并且是审议我们保持网络韧性的能力，我们时刻地为此而努力，我们不会是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去做揣测。我所能够讲的就是，这个是一个全政府跨机构的持续展开亦是反复进行的程序，时刻审议我们的网络防御，以及我们在网络世界的健康，以及生命力，我们时刻加以改进，改进这种的能力。显然我们今后一路走入是秋季，都会是这样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近日中国官媒连发三篇评论文章，强调坚持动态清零政策嘅必要性，令到放松防疫政策嘅期待咧成为泡影。咁观察人士话，习近平连任第三任违反咗中共家规，佢唔能够放弃清零，认错就会失去佢嘅政治资本，而清零就相当于毛泽东嘅大跃进，会酿成大灾难。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10月12号，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重音的评论员文章，称躺平不可取，躺赢不可能，坚持动态清零才能够最大程度地避免疫情失控，造成巨大损失。新华社10月11号发表内容相似的文章，标题是增强定力耐力疫情防控绝不能躺平的文章，指出动态清零是现阶段基于中国当前疫情形势的最佳选择，是综合社会成本最低的抗疫策略。而10月10号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增强对当前疫情防控政策的信息和耐心，被认为是二十大后继续清零的第一个信号。文章说，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各地认真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引导人员有秩序流动，为广大群众度过一个健康平安的国庆假期提供了有力保障。咁样再次讲明，我国当前疫情防控政策符合国情、符合科学，是行之有效的。较早时候大众有乐观的期待，以为习近平中共二十大连任，权力稳固之后会逐渐淘汰防疫政策，官媒三年发文令到这种愿望落空。中国国庆十一长假之后，各地疫情升温，中国国家卫健委10月12号通报，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单日新增病例不到2000宗，从全世界角度来看，这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但是中国很多省市就强化封控了。上海第一财经10月12号报道，上海市新增一宗本土新冠确诊病例，一宗无症状感染者，市区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机制立即响应，展开流行病学调查，相关人员排查、采样检测和防控管理。上海官方通知，全市各区每个礼拜至少要展开两次的社区核酸检查。同一日，内蒙古自治区通报呼和浩特单日新增感染28宗，规定不准进不准出。独立时评人鲁兰说，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清零政策实施了成三年了，至今未有清零的希望。鲁兰说，几乎全世界都在恢复正常，但是上海社区还在招聘防疫人员，
看來清零還是要持續兩年。他說三年來不斷地在清緊零，不斷地說這是一場非常經濟的正確的規模浩大的一種有效率的行為。但是我們看到三年來每日都在繼續清零，而且上海普通一個社區就已經在招聘人員，工作時間暫定為兩年，看起來還要深入下去的。這樣財新網報導，上海各區相繼發布公告，向社會公開招聘從事社區防控工作的專職人員共940名，其中包括浦東新區招聘575名。英文網站改變中國的主編曹雅學指出，要從今年的政治動態中來看習近平的言行，習近平破壞共產黨的家規，連任第三任，他絕對不能夠放寬清零政策，如果認錯就會失去政治的資本。曹雅學說，我們要將他放到今年的政治動態當中去看的，今年的動態就是他要逆共產黨的規則去連任第三任，他從自己的家規來講都是講不過去的，但是他就是霸王硬上弓，這樣不理外界講過有沒有講過，心裡是有底足，他自己亦都是心虛的，所以他這個政策一定要堅持下去。 CDC 的人一定要講好，他的吹鼓手好就說好，他的政治資本就是在這裡了，他現在去調整，那就意味著認錯，他如果認錯，那問題就來了，這麼大的錯誤，為國家經濟人民生活造成這麼大的損失，你憑什麼還要走去連任第三任呢？觀察人士表示，即使在二十大之後，中國亦都不會在短期內改變防疫政策，而是將清零政策當作中國制度優於西方和美國的一種體現來宣傳。疫情爆發以來，習近平多次在講話中說，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鬥爭取得重大戰略成果，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魯蘭說，當習近平主席指明了方向之後，省部級以下的單位都在馬不停蹄地忙著向習近平主席保持忠誠，他們的行動體現了在層層加碼的清零上面。清零政策為中國經濟帶來了極大的破壞，根據中國大陸企業信息查詢系統天眼查的數據，2020年上半年就有46萬間中國公司倒閉。中國國家統計局今年7月中發表的數據都顯示，2022年第二季的個人生產總值同比僅是增長了只有 0.4%， 為民眾的經濟收入就業造成極大的威脅，引發社會不滿。曹雅學說，清零相當於毛澤東的大躍進，習近平知道錯了，但亦都不能夠改，繼續清零會帶來的大災難。曹雅學說，有時候很有意思的，譬如大躍進的時候，大家都覺得是蠢事，一畝地怎能夠打萬斤呢？這樣練的鐵鋼怎得的呢？但是這個皇帝的新衣就是沒有人說，這個事就是發生了，所以我一直在說，清零是習近平相當於毛澤東的大躍進，他從發生的機制以及所帶來的後果，這種尷尬的明明是知道是錯誤的，但是就不能夠改的這種情況，都跟大躍進是相似，而且還有一點相似的，我覺得他亦都會帶來不是同樣但是類似的大災難。這種災難或許包括中國和世界的免疫鴻溝，全世界都在恢復正常，包括一度採取零感染政策的香港、台灣、南韓、日本等亞洲國家和地區。10月13日台灣正式解封，旅客入境免隔離。10月11日日本亦正式解除了實施成兩年多的自由行限制，開放68個國家和地區的短期免簽措施。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問題高級研究員黃炎中近日在美國外交雜誌上發表文章，說中國人可能是對新冠病毒幾乎沒有自然免疫力的獨特人群。要知道疫情後期浪潮對免疫力低弱人口的傷害有幾咁大，可以回顧一下西班牙流感疫情之後奧匈帝國的命運。 黄炎中在文章中引用已故政治学家安德鲁·史密斯在《传染病与混乱》一书中的论证，1918年春天奥匈帝国很大程度上免受西班牙流感的冲击，但是大流行尾声的第三波浪潮却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导致缺乏免疫力的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并最终崩溃。研究显示，温和的奥密克戎感染后症状轻微，死亡率极低，不过美国首席传染病专家福奇警告，新冠仲系会变异噶，有可能出现新嘅毒株，特别系进入咗秋冬季节。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发自华盛顿嘅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16号上午在北京开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率先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发表工作报告，阐述他全新的中国式现代化蓝图。观察人士说，习近平在对外关系上粗词略显温和地展示出与美国追求平稳关系的企图，但是他的涉台表述仍然强硬，除了重新说不放弃武统台湾之外，还警告美国不要成为干涉台湾问题的外部势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在台北的报道。
中共二十大星期六上午举行开幕仪式，一开幕就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工作报告。虽然媒体记者收到的纸质版二十大报告全文长达72页，但是习近平删截了大部分的内容，仅仅是用了1小时45分，即是宣读完毕，比5年前十九大的时候报告是约短了一半的时间。针对中国内政，习近平列举出过去10年里面的3件大事，一是建党8年，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是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及实现第一个8年奋斗目标之外，习近平仲提出了全新的词汇中国式现代化。他说，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他还提出两步走的战略安排，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这个世纪终结，将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他还强调，未来5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至于在对外关系方面，习近平表示，面对国际局势急剧变化，我们是保持战略定力，发扬斗争精神，在斗争当中维护国家尊严以及核心利益，牢牢地掌握我国发展和安全主动权。在谈到过去的10年的中国外交时，则是重申要实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他说，中共旗帜鲜明反对一切霸权主义以及是强权政治，毫不动摇地反对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香港评论员刘瑞兆分析，习近平有关外交的报告当中，通篇仍然聚焦在中美关系，而且是并没有如外界预期那么强硬。
他重点还是放在中美关系，总的来讲还是希望跟美国保持稳定的关系。
刘瑞兆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的重点仍然是放在中美关系，总的来讲，习近平仍然是希望跟美国保持稳定的关系，而不是好像个别事情上面的那么凶。譬如说，谈到台湾的问题肯定是很坚决，就是重话都是被放出来，但是在总体的中美关系上面都是没有显示出来。刘瑞兆表示，相较于18大或者是19大的前两届，习近平这一届并未有全民照读他的工作报告，但是删减版的文稿在说与不说之间令人留下了想象空间。例如中国今年表现不理想的经济数据，习近平巧妙地避开，只是宣布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 18.5%， 稳居全世界第3位。而在往年，习近平在涉台表述上面
亦都言别称是九二共识，以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是今年这样的文字仅仅是建筑于报告的文稿当中，习近平并未有于大会当中亲自宣读或者是讲出口。针对涉台的表述，习近平在口头报告当中时候仍然语气强硬地表示，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我们是坚持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是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的选项。他还表示，这个是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以及他们的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广大的台湾同胞。对此，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五岳直言，习近平口中所谓的外部势力暗指的仍然是美国。
2018年之后开始的美中的大国博弈，让北京认为外部势力已经成为是一个很严重的议题。
张五岳对美国正表示，2018年之后开始的美中的大国博弈，令到北京认为外部势力已经成为了是一个很严重的议题，而且正是因为外部势力和台独，才令到北京不承诺放弃武力使用。这个是代表着中国在加大咁坚定反导。第二个嚟讲嘅话，就系加大地系坚定促统。张五岳分析，从十九大到2021年嘅六中全会嘅历史决议文，中共已经将促统提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呢个第二个百年嘅必然目标。尤其习近平于报告当中亦都宣示，两岸完全统一一定要实现，亦都一定能实现。观察人士表示，细读习近平的二十大报告，总体而言和他一直以来的政策宣示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未来的五年，他们说台海局势的走向将会取决于美中之间的大国博弈，两岸之间的政治互信，以及综合实力对比，北京恐怕是将依其自身的步调持续对台加大施压。习近平在报告当中亦都以相当篇幅展示了中国的军队建设，他除了强调要确保枪杆子是永远听党指挥，加快将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之外，更加指示要研究掌握信息化战争特点的规律，加快无人智能作战发展等新科技的运用。对此，位于台北的中华战略器兵棋研究协会的研究员李华球认为，习近平之所以如此强调军事科技，是汲取俄乌战争的教训。
俄罗斯现在节节败退啊，一个就是科技武器，第二个就是高精密的针尖系统。谈到军事方面，
李华球表示，俄罗斯现时是节节败退，原因一个就是科技武器，第二个就是高精密的监听系统。谈到军事方面，其实习近平就是在强调科技建军，更要达到军队现代化。相较于过去的党代表大会报告内容，李华球分析，习近平在星期六的报告当中轻轻地带过前五年的工作，但是对未来十年的变革是讲得清楚而具体，似乎暗示他在未来的五年的二十大期间将会有更伟大的历史任务要执行，值得各界持续观察。而在二十大的开幕式，除了因病因事请假的39人之外，总计是有2340位代表和特邀代表与会。根据央视的转播画面，二十大一开幕的第一个议程是中共领导人的一一进场，但是随即引发外界关注的就是高龄96岁的前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并未有是出席。在所有出席的中共退休领导人当中，高龄105岁的中共元老宋平坐在轮椅出席。宋平曾经在9月中旬传出公开场合当中讲出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必由之路，引发了他和习近平唱反调的联想，因此他的出席是格外受到瞩目。而此外，一头白发的前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被安排坐在习近平的左侧。观察人士说，胡锦涛的神色是比之前公开露面已经明显苍老，他在会议全程当中都没有鼓掌，只有在习近平结束工作报告回座的时候，两人短暂的点头相互致意。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表示，依往例位于北京的中共退休领导高层多半会出席党代表大会的开幕和闭幕式，缺席的人经常是被解读为是不是身体健康出状况，就是有意直缺席，向陈锋是表达是表态或者是释放信息。虽然外界无人得知， 江泽民同朱镕基二人今年缺席的具体原因，但是刘瑞兆认为两人就算透过缺席来表态反对习近平，实际上亦都回天乏力，已经影响不到习近平未来五年所掌握的主政大局。中共二十大星期日开幕之后，下星期一开始，一连六日直到10月22日将会闭门讨论习近平的工作报告、政策规划以及是党章的修改案，而最后的一日将会举行象征性的投票，确认二十大的讨论结果以及是习近平的第三任期的总书记任期。由于接班人选未定，各界一般都认为习近平应该是可以赢得中共总书记第三任的五年任期，并且进而在明年续任中共国家主席，直到2028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上礼拜公布了外界期待已久的国家安全战略，在相当程度上强化了将中国视为美国最大战略对手的战略地位。报告整体上延续了政府的一贯对华政策，但同时亦相对于前两版的报告以及其他政府的正式声明，新版战略在部分关键议题上亦不乏新的观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虽然美国近年来一直指出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的对手，但是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当中似乎将这个挑战的强化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国际安全与外交副总裁、前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对美国之音说，国家安全战略令人钦佩地承诺避免只是通过战略竞争的棱镜来看世界的诱惑，但是与中国的竞争贯穿了每一个章节。这份长达48页的报告当中，有多达23页当中提到了中国。相比之下，美国的另外一个战略的挑战者北韩只是被是提及两次。在特朗普2017年的报告当中，中国曾经被提及33次。此外，这篇新的报告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当日介绍该新版国家安全战略的时候，都反复提及中国是美国最具后果性的挑战，这个提法在此前的版本当中都不曾是使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今年5月的中国政策演说当中，后果只是被提及一次。他表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和中国都是要与对方打交道之后，因此这个是我们当今世界上最复杂和最重要的关系之一。而这次报告就在不同的语境当中是两次分别强调，中国代表了美国最具后果性的地缘的政治挑战，中国成为我们最具后果性的竞争对手和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引述一位中国专家说，相较于拜登政府去年3月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这次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中国的定位更加明确和直接。在美中竞争无可避免地越来越牵扯到美国国内的议题之际，新版报告还首次打破了美国国际国内战略的界限。美国战略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的高级国际和国防研究员大卫·奥克马奈克说，他总体的印象是美国战略基本主题的连续性，但也有一些首次出现的新意，其中包括打破了国内和外交政策之间的界限。他对美国之音说，报告当中一个新的看点之一是政府作出真正努力，强调国内问题和战略与另一方面我们的国际地位之间的联系。这份每届政府都会发布的战略报告以相当多的篇幅重点谈到了美国国内的基础建设等问题，其中包括重振关键的新兴技术，这些国内议题亦都往往含有中国问题的背景。报告说，他们深知如果美国要在国外取得成功，他们必须投资于我们的创新和工业实力，并且在国内建立我们的韧性。报告在谈到 5G 建设问题的时候说，现代经济的数字骨干必须是开放的、可信的、可互操作、可靠和安全的。长期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的基本的策略之一是在竞争的同时亦都强调合作，在可能合作和利益一致的领域与北京合作。但是有分析人士说，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似乎压倒性地强调竞争。美国亚洲协会的拉塞尔说，新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与拜登总统在他们任期之初提出的优先事项一致， 国内复兴、加强联盟和民主制度，平衡合作与竞争。但是在他21个月的酝酿期内，这个战略明显发生了转变，压倒性地强调与中国的竞争。美国前空军准将、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伯丁说，他没有看到任何话我们将会尝试与中国合作的内容。这份报告在中国作为单独一个章节的段落当中没有出现任何关于合作的语言，但是有关竞争的措辞出现了至少九次。但是在另一方面，报告就提出了合作的障碍，说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面，各国会在利益分歧的领域展开负责任的竞争，在利益趋同的地方合作。但是在实践当中，事情并不是总是这样的。例如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他们不会支持将不同的问题联系起来为合作设置条件。但是北京一些人就同样明确说，中国理应期待美国在不相关的问题上作出让步，作为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的先决条件。哈德逊研究所的斯伯丁通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报告以好好的方式描述了竞争与合作，希望这个意味着我们已经吸取了关于北京真正想要什么的教训。合作是这份最新文件当中最常见的短语之一，但强调的大多数是与盟友的合作。前国防部官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坎西安说，对比去年的指南，新版战略报告的语气是有所不同的。他说，当符合我们国家利益的时候，我们将会在气候变化、全球卫生安全、军备控制、防矿山等问题上与他们合作。这个是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当中所讲的。所以是的，他认为与中国合作的语调确实是降低了。另一方面，美国似乎也是并未关上合作的大门。报告说，美中在气候、工卫等领域相互依存，而且中国在全球经济当中扮演着中心角色，美国将负责任地管理竞争，不能够让分歧阻止在需要共同努力的优先事项上向前迈进。这个包括气候问题、流行病威胁、防矿山、打击毒品、全球粮食危机和宏观经济问题。简而言之，美国将尽可能与中国进行建设性的接触。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拉塞尔说，该文件承诺建立最广泛的国家联盟，以增强解决全球挑战的集体能力。但如果没有像中国这样这么强大的国家，就很难兑现这个承诺。曾经出任负责战略事务的美国副助理国防部长兰德公司的奥克马奈克说，报告也试图努力平衡竞争与合作，这一点很清楚。他说，主题是我们处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当中，但是即使在这个当中，我们确实在某些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不过亚洲协会的拉塞尔说，这份报告当中没有说明如何能够与中国展开合作。他说，我们应该相信政府愿意与地缘政治对手合作以应对共同挑战的承诺，但是一个重大的疏漏是从中国等顽固的主要参与者那里获得迫切需要的合作的战略。此外，这份指导政府内政外交的重要文件在强调未来几年美国的目标是竞赢中国和制薄俄罗斯的同时，也都没有说明如何定义是超越中国。分析人士说，报告当中确实是没有关于与中国竞争的细节，但这个在国家安全报告当中是很普遍，特朗普政府的报告也都没有任何的细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坎西安说，国家安全战略往往在愿望和目标方面有大量的论述，而在实施上它是着墨很少。拜登政府的这个对国际安全环境，特别是美国面临的威胁作出正式判断的国家安全战略说，未来几年美国面临的压倒性挑战是竞赢中国和制薄俄罗斯。相对于此前的这两个国家的安全的战略版本，新版报告当中第一次将关于中俄的展述是放在前后两个单独的章节当中。这份向国会提交的报告说，俄罗斯和中国构成不同的挑战，说俄罗斯对国际体系构成直接威胁，但是相比之下，报告已比以往更加明确的表述强调，相对一个已经衰落的俄罗斯，更加令美国担心的是中国。中国是唯一一个既具有重塑国际秩序之心，又越来越拥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之力来到促进这个目标的竞争者。而俄罗斯的战略局限性在他们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之后暴露无遗。这个是美国近来有关俄罗斯地位显著下降是最为明确的表述之一。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资深研究员何瑞恩说，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对美国安全和繁荣的可以互换的威胁， 但是本年度战略报告就对他们进行了区分。何瑞恩在该学会的网站上的博客的文章当中说，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的看法的变化虽然微妙的转变，但是意义重大。该智库的另外一位专家，欧洲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汉密尔顿，亦都在另外一篇的博客文章当中说，新品报告在谈到中国的挑战和俄罗斯的威胁的时候，已经不是好像以前的战略报告那样将他们混为一谈。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国际安全计划的高级顾问坎西安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目前美国对中俄威胁程度的判断已经发生变化。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俄罗斯一直被认为是最大的威胁，到了特朗普时期，情况发生逆转，成为中国俄罗斯。当时的战略被称为二加三，即是中国和俄罗斯，然后是北韩、伊朗和恐怖主义。目前的策略被称为一加一加三。这位前美国国防部官员说，俄罗斯虽然是一个眼前的威胁，但是中国是一个更大的威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认为已经是看到了一些的演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医。美国拜登政府最新推出的北极战略将安全列为第一优先的自主，并且提出一系列措施去提高集体威慑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国防能力。有军事专家说，中国政府在国际领域惯常的敌我斗争意识亦同样适用于北极地区，要慎防中国以研究气候变化作为借口展开军事目的的活动，以及将北极作为更加接近美国海岸的后门去获取监视和打击能力等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兆山在华盛顿的报道。
10月7号拜登政府发布新版北极地区国家战略，包含四大的支柱：安全、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可持续经济发展与国际合作。该战略指出，2013年以来，北极地区面临着日益激烈的战略竞争，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端入侵加剧了这种竞争。美国将通过加强捍卫它在北极利益所需的能力，压制美国本土和盟友面临的威胁，与盟友伙伴協調共同安全措施，減少意外升級的風險等等。美國前國家安全委員會高層官員、蘭德公司兼職高級研究員史蒂芬·弗拉納根對美國之音表示，這份戰略強調北極在很大程度上既是國內議題，亦都是外交政策的問題，既涉及人類安全，亦都涉及到軍事的安全。新版北极战略在安全支柱之下提出的，我们将在北极地区行使美国政府的存在，这个是根据保护美国人民和主权领土的需要。其中的主要战略包括，美国将会提高对北极作战环境的了解，包括与加拿大就北美空防司令部现代化进行合作，加强针对北极地区海洋与天空的全面观察、通信、数据分析能力等。此外，美国亦都将会推进在北极的军事存在，包括与盟友和伙伴进行培训、演习和部署，扩大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破冰船队的存在，有针对性的投资和增强安全基础设施。美国还将会与北约和北极盟友协调合作，捍卫北约在该地区的安全利益等等。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政策顾问、克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北极战略中军事安全的重要性高于环境保护，因为美国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和中国的统治模式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挑战。拜登政府设立北极地区的大使和我们过去五六年以来的政策是一贯的，是没有分党派限制的。北冰洋在气候变迁的情况之下有很多战略意义，有很多新的开拓空间，搞军事战略的必须要注意这一点。余茂春说，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10月11号在克德逊研究所的活动上指出，中国和俄罗斯现在都是困兽斗，遭受经济困难和国际孤立， 北极是这两个国家的合作据点之一。北极是另一个我们会发现中俄合作的地带，无论是利用俄罗斯在北极的现有设施来增强中国的训练能力，定是尝试寻找其他地方、手段、方式来从事安全与军事工作。俄罗斯国防部10月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舰艇编队在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完成对太平洋水域的联合巡逻之后，返回弗拉迪沃斯托克，亦即是海参崴。据俄罗斯官方传媒的报道，这个是中俄联合编队首次抵达白令海，并绕过部分阿留申群岛。美国兰德公司9月27号发布的报告称，如果俄罗斯经济因为乌克兰战争、西方制裁和贸易雪崩而萎缩，俄罗斯可能会向中共寻求帮助，实现北极发展目标，包括能源开采和北海航线商业航运的投资。不过前美国国务院海洋及国际环境暨科学事务局下属的海洋与极地事务办公室主任、现任威尔逊中心极地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埃文布鲁姆对美国之音表示，俄罗斯对中国在北极活动的接纳程度是有待观察的。鉴于俄罗斯因为侵略乌克兰而被孤立，俄罗斯很可能会同中国接触，寻求在北极地区的大量合作。俄罗斯将会欢迎中国在北极地区的投资，但对于是否将中国视为该地区的平等伙伴，仍然持谨慎的态度。虽然中国不是北极周边国家，但与其他12个国家是北极理事会的观察员。在他2018年发表的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中，中国自称是地缘上的近北极国家，其宣传目标是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利用北极和参与治理北极，维护各国和国际社会在北极的共同利益，推动北极的可持续发展。余茂春认为，中国向来都对国际共同的区域，尤其是重要军事战略要塞，并没有共同分享的习惯。他的主要思想就是，我不去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在北极亦都不例外。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全球战略有非常深刻的影响，中共一直在闹美国是冷战思维、零和游戏思维，实际上中共最讲究的就是这些东西。在北极极地地区亦都是这样，他觉得我们不去控制占领，以后就没有这个任何机会去发展开发了。余茂春指出，南极还有一些主权空间，但是北极地区基本上都有主权声索。中国他现在唱高调说极地地区是国际共有，中国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所以都应该有四分之一左右拥有权。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落后的想法。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世界上的国家和老百姓都觉得中共是一种威胁。弗拉纳根则指出，有迹象表明中国官员并不完全确定在北极的最终目标，获得矿产资源和开发用于远洋运输的北极航道可能是中国近期经济优先的事项。他认为在外交方面，中国亦都可能会利用北极理事会观察员的身份，以及斯瓦尔巴条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极地规则、国际海事组织、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等国际平台和组织，去推进中国的北极利益。在科研方面，弗拉纳根指出，中国可能会开发极地观测站，从事具有军民两用目的的科学活动，支持中国的军事通讯和太空监视。然而中国目前进入北美和欧洲的北极电讯市场的尝试收效甚微。在资源开发上，他提及中国寻求更加广泛地获取包括稀土元素在内的战略矿产，但在北美和欧洲北极地区的采矿项目大多处于初期的阶段，美国、加拿大、丹麦和格陵兰岛的投资审查程序已经阻止或者限制了中国投资对于北约或者是各国家的国安利益至关重要的行业，包括了稀土、石油、 同埋海底電信電纜。阿拉斯加費爾班克斯大學北極安全與恢復中心主任特洛伊布法德亦都對美國之音指出，除了俄羅斯統治的地區，中國在北極地區的經濟行為與目標基本是落空的。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中國不了解北極土著人民的重要性，當中國試圖將它在太平洋和非洲建立大型工程的戰略用於北極時，根本就沒有效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